大家能够尤其唱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想到这一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高潮，有许许多多的低潮。高潮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快乐，我们觉得很兴奋，但是一进到低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生命怎么这么的脆弱，这么的没有盼望，这么的灰暗。我们好像整个人生我们把它摊开来看，就是高潮低潮，高潮低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时候诗歌他特别提到，他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他下面有两件事情，大家唱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能什么认识主耶稣。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时间点来认识我们的神，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有的人从出生以后啊，他就很幸福啊，他有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从小就认识。那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后来认识，好，我们之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好，这是第一个，能够认识他。第二个事情呢，他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还有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那个下一节怎么唱，就是能什么信靠主耶稣。我觉得这个东西跟那个认识是不能分开的。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信靠他。如果我们不能信靠我们的神，就表示我们还不认识他。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神离你的好远，你觉得你的上帝好像是别人的上帝，都是别人眼中的神，好，是那些所谓那看起来圣徒他们的神，跟你好像很远，或者是好像老感觉不到他之类的。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这位爱我们的神，你就一定会把你自己投身在他，圣经的诗篇讲到投身在他翅膀的荫下，在他的里面你会得着安息，你会得着安慰，你会得着盼望，你这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你就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所以这是一个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这就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够认识他，而且我们还能够信靠他，从那边支取每一天所需要的能力跟所需要喜乐。好，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喜乐像膏油一样从天上浇灌下来，但愿今天我们都能够领受一个喜乐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听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好，那边哥林多后书好三章。好，三节哈，我们要看到第十一节哈，这一段的经文也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啊的一封信的内容。然后我们大家在念的时候呢，你就要发现有对比，有不同的对比哈，这个对那个哈 ，A 对 B， 好对坏，很硬的对很软的，好，很冰的对很热的。好，我们大家念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好，有不同的对比，我们就把眼光我们就放在这个对比上面。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我们一同来念。好，来，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愿的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写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就相信我们信有神，而且信你赏赐那寻求你的人。我们今天都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寻求你的面。主耶稣，求你借着你的话今天丰丰富富的将你的道，将你自己的 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膏与安慰，圣灵的教训，恩膏的教训都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大家的心里面，好叫我们能够真实的来认识你，是那一位恩慈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大家看到的许许多多的对比，有看到这是用什么，不是用什么，是用什么，不是用什么，很多的。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呢，特别就讲到说，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可能很多人可能会写说，他这个人到哥林多教会来，他需要一些介绍信，或者需要人的一些推荐啊。他就有的人是写信啊，来介绍，可能是某某的这个。一个神的仆人啊，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我们来听他的话，或者是怎么样？那有一些的推荐，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写的说，他说呢，我呢是不用推荐的，因为呢，我的信呢，我的推荐信呢就是你们，啊，我的推荐信呢就是你们，啊，你们这一些就是说我们一起追求，然后呢，经过我们大家一起的栽培，一起的努力哈，我们能够生命成熟，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啊！然后他特别讲到呢，这是用圣灵写的，不是用字句写的。啊，就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够承担什么，是因为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来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迈向成熟。所以他的信呢，推荐信呢，就是这一帮的信徒，好，这一帮的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昨天是那个中文学校，我们。中文学校我们今年有四个小朋友去中文学校哈，我们家四个，那很我都不知道怎么跑哈，那个就是四个，那碰到一个老师哈，教我们那个老三的老师非常好，他那个老师来一大堆的这个啊，他要是一大堆的这些小东西哈，就是要帮助同学来学习。然后呢，小朋友就很喜欢他哈。他出门的时候呢，他都要把今天的那个，你都要念一个句子才能够出门啊。那这么认真的老师哈，你回家还不放过你的。那他有很多很多的爱在同学的身上，所以呢，他教了两年下来呢，每一个小朋友都好喜欢他。所以呢，他就说呢，他最棒的、最好的这个叫什么 word of mouth 对不对？就是他的同学、他的学生。学生讲到哪里呢，就说，哦，这个老师太爱我们了，这个老师帮助我们，虽然他很严格，可是我们真的学了很多，所以这些学生真的他们品格也成长，而且他们也中文的程度也被提升，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像一个果子，就是来说这一个老师他的工作是被 recognized 的，被看重的，是一个有价值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手上的工作需要被印证，需要被验证，很多的时候是圣灵来印证我们的工作啊。那我们特别在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一边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说教会，他们能够一起同心合一的追求，不是靠着字句啊，不是靠着一些，是靠着圣灵在心里面来动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特别就讲到了两个对比出来了。他讲到很多，讲到什么？讲到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字句是什么？叫人死。好，字句是叫人死。那经意呢？叫人活。好，经意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小字？我们这边有写到吗？经意是叫人活。好，第六节哈，我们这边有看到吗？有个小字，你们往上走一下哈。OK， 好，经意叫做什么？我们中文写的很 mild 的哈，或作圣灵啊，原文就是圣灵哈，你可以这样讲，字句是叫人死，圣灵呢是叫人活，所以他这边就第一个摆出来的一个对比哈，一个是字句是一个冷的，好像是第七节那边讲到说它是刻在哪里，石头上的，刻在石头上，好像是当初摩西在山上领受的这个神的诫命。好，带着两个法板下来，好像就是那个石诫，冷冷的写在那个石头上的，好像是冷酷无情的一个诫命带下来。然后以色列人从此就服在这个律法这个诫命的手下，大家的眼睛就是看着这个律法，上帝的心意呢，大家都很模糊，但是就知道这是律法，我们必须要遵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很多很多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有一个小学生。老师念完以后呢，他说呢 ，thou shall not kill， 对不对？讲了很多 thou shall not， thou shall not， thou shall not。 最后呢，他说还好我不是撒谎，不然的话这个撒谎实在太可怜了，又不能这样又不能，但是我不是撒谎，所以我是 OK。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诫命有一大堆，那以色列人呢遵守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诫命。所以呢到一个地步非常非常的难，他们没有办法遵守到一个地步，因为许许多多的这种，比如说讲到贪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啊，所有的东西，这些很多东西都是人的贪恋，很多东西就在里面，好像是罪的一个部分，你没有办法摆脱的，就是看见就是会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落在一个肉体情欲的里面脱离，但是脱离不出来，但是外面就有一个律法在那边，一个字句，一个冷的写在石板上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去遵守。所以他们非常的痛苦，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只好神给他们开一条路，叫做献祭，献祭。所以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就牵了牛，牵了羊，有的啊，就牵到圣殿里面来，就是来献祭，好来解决他们这个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问题。所以这很多很多的苦在里面。当我们走到这个律法里面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这边特别讲到说，这不止一个属死的执事，而且它是一个定罪的执事，一个定罪的执事。所以律法的功能呢，就是最给以色列人看到的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他会定罪。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有律法呢，就有过犯，因为你做不到律法，你就犯罪。犯罪呢，结局就是死，就这么简单。这逻辑是一二三的，很简单。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呢，他们所遇见的这个神，他们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神，好像是一个被律法压住的一个神。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事实上在新约的人呢，我们已经看见神真正的心意，他要 empower 我们来做许许多多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当初那些好像面对律法那种沮丧，或者是好像罪恶感，或者是那种被定罪的感觉，或者是那种灰心啊，就是你要做又做不到那种东西，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靠着圣灵，靠着所谓的经义就是靠着圣灵，而不是在遵守那个字句而已。我们的角度已经不一样了，虽然字句还是在那个地方，实诫我们到今天还是得要遵守，但是我们已经不把它当成一个诫命只有那个东西，而是我们从心里面因为爱神，所以我们愿意去 follow 实诫，来满足神他的一个喜乐，能够讨他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新约的角度，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跟着旧约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当我们来看在旧约的人呢，他们陷在这种字句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有许许多多的彰显有许许多多的难处这个律法，所谓的律法主义给以色列人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痛苦。什么叫做律法主义我找了很多的这个，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我思想来思想去，我就发现说，可能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呢？就是用外在的规条来取代内心的敬虔，基本上大概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用外面的规条来取代，或者想要来 build up 内心的敬虔，这是从外到内的一个顺序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它的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它有几项的章，就是表现表现。我们今天在看是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在律法里面。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是新约，已经活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呢，我们常常要回到那个旧约的角度去看。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不管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在我们的人群当中，不小心我们的律法主义会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来，成为律法加给人，让人家会很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律法主义是真的会带给人家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搬律法的人，好像上帝一样。好，律法主义有几样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高标准，好，高标准，而且呢，你要努力，你自己努力，好，高标准，非常高的一个，好像实践一样，非常高的标准在那边， 非常多的非常高的一个达不到的一个境界，我们要去努力啊，人要凭着人的行为去做，你去做啊，去做。整个中世纪我们看到的发展，我们就发现当这个天主教发展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的规条，许许多多的就进到那种好像律法的当中。那个时候呢，很多你要得救呢，你是靠你的功德，你不再是因为你信靠耶稣靠着信心得救，不是这个样子。你要非常的在神面前守住你的圣洁，你不要犯罪，犯罪以后呢，你得不得救都不知道的。好，这是当时在天主教的一个逻辑。所以到一个地步呢，当马丁路德出来，他也是个神父，他是个修士出来的。他在那个修道院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是一个竭力追求圣洁的人。从小的时候他的就是一个在一个比较 hush 的家庭长大，所以他竭力追求圣洁。他天天在想他有什么罪，天天在想他天天在好像在反省啊。然后呢，有事没事就找他那个在修道院的神父来告诫啊，每次常常就去找他告诫，天天去告诫，告诫到一个地步呢，那个神父都怕他了，一看到他就想躲啊。他又来告诫，他觉得他好烦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的问题啊？最好这个，然后马丁路德就说了，他说巴不得我有一个告诫神父放在我的口袋里面，我要告诫我就拿出来告诫，这不是很方便哈？所以呢，我太多的罪，太多那个，然后呢，他觉得神的公义是这么的 rigid， 这么的怎么讲高标准，这么的不能变通，就是好像石头一样的那么的硬，那么的坚稳啊，在里面不能动的。他觉得他就到没有办法达到，他思想里面就还有罪，虽然外面没有罪了，可思想里面就还有，所以他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告解的神父呢，觉得他实在太烦了，就跟他说：“哎，你要不要去教书？你就自己去研究哈，你去教书。”结果他就听了，他就去教书啊，到威登堡大学去教书。他教书呢，他有一次有机会，他就教到什么？教到罗马书，他要教罗马书，他很有一个 passion， 要了解罗马书的内容，所以他就在那边读啊读啊，然后呢，他就读到一句话，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圣经上面讲，他说因为神的义呢，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好，然后说到这义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好，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他后面他就看说这个东西逻辑这不太通，神的义，因为照他的理解就是神的那种本性，公义的本性，怎么会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福音是好消息啊，可是神是一个 righteousness， 一个非常圣洁的神，这怎么是福音呢？应该是他可以接纳我的罪，这个神才是福音啊。可是为什么他这边讲到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他读在那边就卡住了，然后他就祷告，他就默想，日夜思想，就在这个经文上面。直到有一天呢，他突然眼睛开了，圣灵就感动他，让他看见神的义不是这样解释。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的义是从神而来赐给人的那个义，而不是神本身那个公义，他自己的那个不能变动的，是神的礼物把人可以算为义。所以这是好消息，我们不义，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义，使我们可以被算为义，这就是一个好消息了。对他来讲呢，他就突然之间他就开了，而且整个人呢，好像是经历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一样，对他生命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有人把他叫做Tower Experience， 就是在高塔上，因为他是在里面准备他的这个教授罗马书，所以他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就是他整个因信称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现，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是一个看见神，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义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呢，他不是只有公义然后什么都没有，他虽然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在那边，但是呢，他是有一个 passion 来帮助我们能够达到那个地方，能够达到地方。所以呢，这是律法主义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个很高的标准，然后呢，就是大家看的就很气馁，很沮丧，好像如果你在家里面呢，你就会再想到，你就说哦，我们很多的时候哈，会给孩子很多的标准啊。我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看我们孩子那个房间真的很乱，真的很乱，我就在想说，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我就说好了，明天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收好。 啊，明天的时候你发现你去的时候一样乱。因为我觉得那个标准真的蛮高的，因为回头看看我自己的房间也不怎么干净嘛，啊，所以呢好像给一个很高的标准就做不到，大家就做不到。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所以我们在发现说知识律法主义第一个问题啊，很高的标准，达不到的标准，你要自己去努力，那努力你也做不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没有怜悯，律法主义就是没有怜悯，没有开路。你要有个高标准可以，但是你要有路可以到那个地方，但你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就是给人家一个标准，让人家去，好像让人去死啊，这就是这个非常严苛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律法。所以呢，讲到一个怜悯，就是说看你的环境，然后呢，会有一个从环境里面呢来帮助你，怎么样能够来一步一步的来做。好，不是可能不一定是一次就成圣了，可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做。好，能够比如说要开一条路，我刚讲的，比如说要收一个房间，你可能要教他怎么收，对不对？你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要看见这个房间干干净净，然后你就离开。那对他来讲呢，他没有路。但是你说我教你怎么收，好，衣服要怎么挂，好，纸张要怎么收，好，就是你给他一个位，让他有一条出路，他就懂，他就会去做，因为他就你就 empower 了他可以去做。所以这个呢就带下一个，你要让他一步一步来成长。所以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怜悯啊，不开路，不开一条可行的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发现，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很多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在这里，很高的标准，但是没有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他说有一次耶稣啊跟着门徒，他们在安息日呢就从麦地经过，然后呢他的门徒就掐了那个麦穗，然后就吃。哦，那些法利赛人就开始责备了，说啊，你的门徒，我们私底下讲是被我逮到了啊，这是被我逮到了，你们在安息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啊，就是你们掐了麦穗吃啊，这个叫做做工啊，做工，安息日掐麦穗叫做工，不能的啊。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啊，耶稣就回答他们，就是说，哎，你知道那个大卫啊，旧约的时候那个大卫王啊，他跟随的人啊，怎么样进了圣殿啊，然后呢吃了那个陈设饼，你没有念过吗？啊，那个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好像呢那个陈设饼呢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别人是不可以吃的。那大卫他不是祭司，但是呢，他也吃那个饼啊，他饿嘛，那你知道，那就不然就要救人啊，饿死了怎么办？所以呢，就是一个开一条路。很多的时候是很 rigid， 但是有时候会开一条路给他走。还有一次呢，在讲到安息的时候呢，有人哭干了一只手，耶稣进到会堂，有人哭干一只手，然后呢，法利赛人就在那边看了啊，他哭了手，然后呢，你要不要治？你要不要医治他？如果你会的话，你要不要医治他？啊，你可不可以医治？啊，那耶稣呢，就叫他们站在当中啊，啊，就说他就讲了，他说你们当中哪有人有牛或羊，在安息日掉在那个井里，你把他拉上来？在安息日救命，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行的？啊，就要伸出你的手来，当场就得医治。然后以色列人的反应，法利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是不是在那边哦？我们如果今天教会今天有安息日，或者是圣日，我们这边有人得医治的话，我们大家怎么样？马上敬拜赞美起来了，对不对？哎，是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就气愤愤的商议怎么样要除灭耶稣。这是圣经的话，他们就生气。因为他们觉得他干犯了安息日，所以就把那个标准看得比人大，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甚至看得比神还大。所以这就是一个没有开一条路，啊，没有开一条路让人家，那难道就病就不要医治吗？所以这个是律法主义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会加规条，原来不是律法的，他会变成律法，原来神没有说的，他会把它加上去，变成神的旨意，好像我们都要来守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好，所以添加许多人为的规条。所以还记得吗？在那个圣经里面，他们讲，就两个，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对不对？那法利赛人的祷告怎么祷告？我一个礼拜禁食几次？一个礼拜禁食几次？我差点比出来了，答案就出来了，两次。我一个礼拜都禁食两次，包括所有的都献上十分之一，这最棒的啦，都是外面的。一个礼拜禁食，大家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禁食要禁食几次，很有恩典的。大家有没有禁食过啊？你知道禁食要禁食几次？圣经上面讲了， 如果你照旧约的话，你当然常常进食是可以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照他们所讲的旧约的话，法利赛人所要守的旧约只告诉他们每一年7月15号赎罪日只要进食一天，只要进食那一次。所以呢他说我一个礼拜就进食2次，那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律法主义。然后呢他们就讲到，耶稣就讲到他们，就说他们有祸了。为什么？他们把男担的担子担在，就是加在别人的身上，自己连一根指头也不可动，也不想动。所以就是说，他把一个担子就在他们身上，然后自己呢，心里面又没有那个敬虔的意思。啊，这进食就是为了进食，啊，进食就是为了进食，没有一个特别的心里面的一个认罪悔改的在里面，或者是在就是跟神的一个 fellowship 没有。好，所以就很多很多的律法主义。我在前一阵子听到一个那个见证，就是有个牧师他就讲到，他说哎呀，就分享那个见证，他就说以前什么律法，就是说他跟那个朋友一起到一个 resort 去度假还是干什么，然后呢他想说他是一个牧师，所以呢一定要比较敬虔一点，所以呢当人家在那边要看一个电影的时候呢，要想要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他就说不行，我要去祷告。然后呢他就到他的房间去，然后呢孩子都想叫他去，不要，我要祷告。所以呢他就孩子就去了，然后留他一个人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呢他就把电视打开了，然后说先休息半小时，待会再祷告。然后呢没想到一看呢，他说看到了一个什么，看到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被逼迫的一个片段。他说这个东西讲道会用上啊。继续看，一看了看了很久了，就继续看下去。然后呢一直看到了敲门了，人家看完电影回来了，敲门了，电视一关赶快跪下。然后呢打开来说哦，真美的一段时间。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外表，我们就追求一个外表，但是里面是空的。所以这就是把一个男担的担子加在人家身上。所以呢到下一次如果大家再去旅行的话，都没有人敢去看电影了。大家都躲在房间里面自己看自己的。然后呢时间到了都起来，哦，好美的一段日子，一段时间。所以这就是一个把一个不需要的东西加在一个很多很多的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就是把不需要的加上来。哦，我们今天如果你去看那个，到我们那天还在讲，我们老师母我们大家还在那边聊，然后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他们有什么安息日冰箱，大家有听过吗？对不对？你那个冰箱你不能用手开，因为用手开叫做工，安息日不行，只能用脚踩。所以他们冰箱里面下面有个那个可以踩的，一踩就开。然后呢那个电梯呢每一楼都可以停，因为你上了电梯你不能按，你要到哪一楼你不能按，所以他每一楼都给你停，你到了那一楼你自己下来，然后你就坐得很慢，安息日电梯很多。还有的呢你那个安息日如果你要喝咖啡的话呢，你 better 如果你是即溶咖啡的话，你 better 是前一天把水煮好你就插上，因为呢到了就是到进了安息日以后呢，你就不能加水进那个壶了，你加水就是做工不可以，但是呢你可以从那个壶里面把水倒出来，然后你大概也只能喝即溶的。好，就是这样，就是守很多很多的规矩哈。还有呢他们很多很特别的，就是说你可以玩，你可以想，但是你不能动手。你可以玩那个叫做那个 puzzle， 有没有那个 crossword 的那种 puzzle， 不是那个横直的那种填填看那种啊，你可以想，可是你不能用笔写下来。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人做见证，他说我去找那个指导教授，他要做他的博士论文，他指导教授呢请他签两个名。结果那指导教授说我不能签，今天是安息日，因为我的名字有两个字，安息日只能写一个字，我超过两个字不能写，然后那就明天再写。然后呢那个教授就说那摆的位啊，你那个你的进度怎么样，然后就跟他讲说你有这个问题，他就赶快到那个他的书柜里面爬上去，然后拿书下来，就是汗牛充栋这样搬书，做了很多很多的工，可是他不能签那两个字。这就是律法加上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在日常中大家我们真的不要笑，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不小心把规条加上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哎呀，有甚至我有听过说有看电影不好啊，我很保守的，有的人是这样讲，看电影是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的人把看电影当作好像犯罪一样。我相信不爱看电影的人，因为爱神的缘故，他追求，他不喜欢看电影，他不要看电影，把看电影当成一个他不要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好，这是一个上好。可是呢，不是每一个人是上好。好，如果我们的生命面到这个地步的话呢，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律法拿来做，好像我们必须要守，绝对不能看电影，一看电影就是罪了啊。 那个就有点太严重了一点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说这个大家很争论很多的，比如说跳舞啦、喝酒啦、打麻将啦，一大堆啊。那我就发现说，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照着圣经圣灵给我们的，从圣灵里面出来的能力，我们去拒绝的时候，就比我们从律法来拒绝要好得多，而且呢长久的多。好，律法都是暂时的，好，暂时的，然后呢会带来的都是一些 bitterness， 一些苦毒，因为我被压了，我不高兴，我为什么不能做啊？为什么不能做？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啊？很多的时候啊，信主信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没有自由了，我们没有自由了，所以这是很多这个律法下面造成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今天呢，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我们靠着圣灵行事，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不是在是外面的，不再是外面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从里面出来的甚至要高过外面的。因为讲到比如说讲到这个奉献的时候，旧约在讲十分之一，但是呢新约讲到一个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的是全人的奉献，它的境界是更高的。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爱的出发点来做，来追求，来走这条生命的道路。靠什么？靠圣灵的爱，靠圣灵的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圣灵有多少的感觉哈，或者是多少的认识。但你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一体圣父我们很知道，因为他旧约写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天上，我们在地下有一个父亲，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是干什么的角色哈，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懂。然后呢我们讲到耶稣，我们也懂，好，因为他是来到世上，在这边跟我们好像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拉比，然后带着他们，也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在门徒当中行走，好，那写下了很多的历史，所以我们也懂，我们也知道。但是讲到圣灵的话，大家就哎呀猛叉叉，这个什么是圣灵哈？因为呢看不见摸不着啊，无声无影，这个东西就很玄呐、啊。就很玄了。但是当我们想到说在旧约的在新约的时候，当我们进到这个时代，所谓神开启了一个教会的时代，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什么哪一个位格跟我们是最亲密的，就是圣灵。因为圣灵从五旬节以后赐下来，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上跟着教会，所以透过圣灵，圣父圣子与教会同在，透过圣灵，圣父圣子与个人同在。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最关键的那一位就是圣灵。但是我们却对他的认识真的是不够哈，真的是少。好，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在这方面的一些了解跟操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圣灵。好，所以这个圣灵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灵？好，我觉得呢对比于律法或者律法主义来讲，我觉得这个圣灵完全是倒过来的，完全是倒过来的。它不是很强迫的，律法都是强迫的，它不是很强迫的，它是什么？它第一个是什么？很温柔，很温柔，好像天开了，有没有？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什么？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仿佛不是鸽子哈，圣灵不是鸽子，仿佛鸽子啊！你不要看到鸽子就觉得特别，它仿佛意思就是说，它很轻柔的，它是很轻柔的那个样子。站在他的身上，然后天就上身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父圣子圣灵在那个 point 三位一体就彰显出来，我们就看见太美了一个图画，看见圣灵的位格轻柔，好像鸽子一样轻轻的。你知道那个我早上跑步的时候，我最会被一样东西吓到，就是鸽子，它会躲在那个角落，你知道你跑过去有时候一转角你吓到它，它也吓到你，好，就是他会吓一跳，就有人来了，他就赶快飞起来了。然后呢，你也会吓一跳，说哇，那个声音就是好像他是一个很轻柔的，很容易被惊动，很容易被吓，就是不能说被吓到，这圣灵是说他是很 soft，very tender 哈 ，very tender。然后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呢，有几段经文啊，叫我们什么？他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对不对？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意思是什么？圣灵的感动是可以消灭的。什么叫做消灭？原来的意思就是 quench， 就是或者 snuff， 或者是把它吹熄啊。大家有没有吹过那个生日蛋糕？就是吹掉了哈，很简单， 好，现在发明一些那个蜡烛是吹不熄的，那不算哈。我说的是那种简单的蜡烛，一吹就吹熄了。所以就好像圣灵就是这样，他的感动就是这样，你一吹就没有了。所以他不是那种很压迫的，好像你一定要这样，一般人就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轻柔的，他来 approach 我们都是用很轻柔的方式，很轻柔，但是呢，他是带着完全的感情来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他那边特别讲到，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他不只是讲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他讲到说你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可见神的圣灵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直在那边默默的，好像在那边来帮助我们。然后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合他的意，他不会敲锣打鼓来责备，没有，他就是很轻柔的在那边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能够自己能够转回过来。所以就是叫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好，他最后将这个以弗所书后面讲的，好，他说什么？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口中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就讲到这个一切的愤怒，好，一切的苦毒，好，所有的这个毁谤，啊，一些嚷闹，啊，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情，都要从我们那边除掉，因为那些都会让圣灵担忧。你有没有让你的，你有没有那个经验啊？为就是别人替你担忧的经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跟今天贝蒂不在，我跟那个贝蒂师母啊，我们真的是很少很少有过大小声啊。我每次要想的，就大概记得一两次啊。有一次是结婚前。那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就是呢，我们要出去，我们到了Tahoe，我们去滑雪，然后呢，我要出去加柴，拿柴进来要烧，然后我就要出去，他说不行，他外面在下雪，你要穿衣服才能出去。我说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要穿外套？我现在就可以出去，而且是抱了两块木头我就进来。他说不行，你一定要穿衣服。我说不行，我不要穿，我就出去。回来以后呢，那一夜就没有讲话。然后呢，我才发现说，那就是一种担忧啊，那就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担忧，一种牵挂。但是呢，当我们人不完全，我们就会用很激烈的方式来反应，好像说你，好像就不跟你讲话这样。当我们到第二天呢，凭着圣灵的爱，我们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呢，都跟对方示好，同时间呢，他变得特别温柔，我也变得特别体贴，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旧的过去，新的就来了，所以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我就发现说，我们这个圣灵呢，你叫他担忧呢，他大概不会跟你一辈子，就是跟你一个晚上不讲话。我觉得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会不断的来帮助我们，不断帮助我们，他是完全的，而且呢，他是爱，他带的是在旁边，就是来帮助我们，这是圣灵。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圣灵本身他就叫我们结一个果子，里面有一个果子就叫做温柔。那是圣灵的果子，他自己就是温柔，他没有温柔不会叫我们结温柔的果子，也不会透过我们来结出温柔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温柔啊，他非常的让人尊重人啊，尊重人。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神啊，看重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是他又很温柔，给我们很多的空间啊。我知道在婚姻当中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中间有个空间。对，我常常发现我们婚姻当中的问题呢，就是没有空间，大家把掐得很死，你一定要这样，或者那边说你一定要这样，那我一定要这样，那我一定要那样，所以没有空间的时候就很苦。所以这是第一个，它是一个温柔，而且 let go 让给空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体贴的，它是一个知道我们的软弱，然后它来体贴的，而不像我们刚刚讲的所谓律法主义是不开路的，你就是这样不管你了，我们第二天回来看你有没有收好房间，不是这样。他是给我们一个很温柔很体贴的一个同理心。所以特别就讲到在罗马书8章26节，我们那边都会背，对不对？况且我们的软弱有什么？圣灵帮助我们，这边有哈，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什么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他说我们的软弱呢，谁会帮助？圣灵会帮助。对，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 desperate 的一个光景啊，一个非常 down， 一个非常沮丧，非常没有盼望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也根本不想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有经历过人生这样的阶段，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糟透的环境啊，碰到太多难的事情，觉得这个很整个人非常的down的时候，我们都不想祷告，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或者很急的时候，着急。那个时候呢，圣灵怎么样？他在那边为我们祷告，而且他的祷告，他说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是不是的叹息？都是温柔的。然后呢，我很喜欢后面啊，他讲了一个是什么？讲了两个字，叫做亲自。亲自就是他自己，什么意思呢？就说他是神呢，圣灵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神呢，跟耶和华父神、跟耶稣圣子，他们是三位一体同尊同荣的一个神呢。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亲自为我们祷告。这个神，我们说如果旁边是个天使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很感恩了。但是这个神，他是这么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愿意亲自来为着我们的软弱来祷告。这是圣灵爱我们，他来体贴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去上一个神学院的那个一个课哈。然后他里面就在讲，他就在介绍那个课程。他就说呢，他是一个 counselor 的一个课程。他就说，我们做 counseling 呢，最重要就是要学习上帝成为是我们最好的 counselor 的一个模范。因为呢，上帝都是听不讲的。啊，你有没有看见说，我们祷告都是我们一直讲，神啊，怎么样？哎呀，这是帮助我，怎么的讲一大堆，对？好像那个 counselor， 你到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上那个人病人躺在床上一直讲，旁边是那个 counselor 就在那边听啊，然后呢就是这样收钱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神呢，他的就是听，他喜欢听，然后有时候会跟我们讲，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给他机会讲啊。我们讲完以后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站起来就走了，他的后面要讲话都没机会啊。所以呢，好像我们就这个神就给我们很多的自由，让我们他来好像来倾听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个心里面的话，很多的祷告，甚至我们连最亲爱的人都不好讲的话，我们可以跟这位神来祷告。因为呢，他关怀，他关心，而且他同理，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也不怕向他来承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都知道。好，这是体贴。另外呢，我们就看见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他是一个给我们开路、给我们能力的神，而不是好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律法是不开路的。这个神圣灵，他是一个开路的神，所以他要给我们做什么事情，他要我们去做什么事情，他一定 equip 我们，他来装备我们，叫我们有方法可以做到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好比说，他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他没有说你们就这样去啊，他之前要怎么讲？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得着能力，对不对？你们就要去什么？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做我的见证的耶路撒冷。对，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什么得着能力。所以这就是他要我们去传福音，但是他也做工，一方面感动那个人信，一方面呢 empower 我们有圣灵同在，用神迹奇事。很多的时候，在大陆啊，或者在南美啊，或者是在非洲，许许多多的艾滋病得医治的，我们觉得不可能的，艾滋病得医治就在那个地方，好像神的一个同工就在那里，他帮助我们一起来达到他要我们所做到的一些 mission。 很多的时候还有我们有长出基督的那个样式，我们要 follow Jesus， 要有耶稣的形象，可是我们做不到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哪一个东西是简单的？没一个简单的。但是神说这是什么？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我们结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就安了，因为这个是圣灵要透过我来结出来。好，所以这是一个神的生命要进到我来帮助我，不是叫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自己去结，那就觉得你就很痛苦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爱一个人，我们真的不能爱，我们觉得哎呀，这太难了，我们怎么弄？但是呢，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来神面前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被神的爱先充满，我们整个人站起来就不一样。我就听到一个弟兄，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哦，他以前对人是冷冷漠漠，但是呢，他有一次去经历圣灵的浇灌了，经历圣灵充满，他是平生第一次，他站起来以后，他觉得每个人都好可爱啊，觉得每个人都好可被爱啊，然后呢，他就很想去爱人，所以就是好像生命当中也有一些的突破。好，是借着圣灵 empower 我们可以来做神所要我们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不会让我们 标准在那边就摆着不动。好，那个事情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仍然要去想办法去 fulfill， 但是这个时刻呢，神是帮助我们的，他跟我们一起同工，来一起帮助我们能够来达到他所要我们达到一个成圣的一个地步。所以特别就讲到很多的捆绑，很多的那种那律法一来呢，那个捆绑啊，这个罪就出来了，对不对？很多的人被各种不同的东西，有的人被财、被色、被利、被怒气、被忧伤、被许许多多的东西捆绑。但是圣灵来，他就讲到，我们这边看到，他说什么？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说什么？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呢？哪里就得以自由。”好，第十七节，主就是那里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就是圣灵来要帮助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松我们的绑。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没有能力的。你知道你不该，你也知道你这是一个很 shameful 的事情，讲出来你就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呢，当圣灵来的时候，他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跳开。我们凭着自己呢，没有办法跳开。我们听着许许多多的见证，就是人靠着这个圣灵的力量，很多的罪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常常在一些 conference 特别听到一些性方面的一些捆绑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呢，当圣灵来在他的身上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就可以胜过，他就可以胜过许许多的怒气的问题，也可以胜过。所以就是怎么样靠着神 empower 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日子，成圣的一个生活形态。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很好，还要第二步我们要来倚靠他，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来成就神所要给我们成就的那种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命。那个是信仰里面最 excited 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做到以前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我常常觉得说病得医治那是神迹，感谢主，但是更厉害的是看见人得改变，他归向了神，这一辈子在神的主里，在永恒里面他得到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生病，每一个人都要死，你病得了医治还是再会生病，对不对？有一天还是会被接去，如果神没有来的话，那你总会有那一天了。所以呢，但是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那是永恒。我们在神的里面呢，能够得着那个上好的永生，神的福分，神的同在的那种恩典，那是永永远远的。那个东西比今生的事情是重要的太多。所以呢，我们为着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能够得着爱，能够超越所有的律法，这是一个生命当中我觉得是基督徒最 excited 的事情，是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圣灵还帮助我们，当他叫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就赐下什么，我们说他们赐下各样的恩赐来建立教会，对不对？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各种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大家一起来建立教会。还有九样各种知识的言语，这种智慧的言语，许许多多不同的这种恩赐哈，超自然的或者是自然的，超自然的都加在教会里面，为着要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神会 equip 让我们来达到他所要我们达到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神会开路。再来呢，它是一个缓慢的提升，一步一步来。我们一次进步一点，一次进步一点。我们说成圣的道路就是这样慢慢走。你不能期望你的孩子生下来以后第一天喝 baby 的喝 baby 的奶，或喝妈妈的奶，第二天吃 solid food， 第三天开始咬甘蔗，你不会这样想。你会觉得这有个过程，对不对？慢慢来，生命的成长就是这样。但是你知道他长大他就不会往后面去，他长大了他不会再往后面去。开始走路的孩子他不会再想一直在地下爬不起来，他就是会成长。所以好像我们一步一步，圣灵也是在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也不是说好像我们一个律法啊，我们要这样，大家明天就是这样，不可能。因为是生命需要时间，所以呢，圣灵也懂，所以他就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成长。你会发现说在教会里面你不能跑短线啊，你不能说哎呀他又跌倒了，你不能跑那个短线，你要看长线啊。好像呢这个人呢，他进到教会以后呢他是这样，十年以后呢你发现他变了，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你天天常常跟他在一起，每个礼拜至少见一次，但是外面的人来看呢，他会说哎呦，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人呢，他信了主以后十年他真的不一样了，外面人就看得出来。所以这有一个生命慢慢的成长。那有时候我们会进三步退两步，对不对？你不要就只看到人家退两步，你要看他进了三步，慢慢的成长。很多的时候他会跌倒， 但是没有一个跌倒是枉然的，没有一个跌倒是枉然的，因为他从跌倒里面他会更知道自己的软弱，他会更倚靠神。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有一个恩典，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发现说，一个恩典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一个恩典的教会。什么叫做一个恩典的教会？就是说我们容许大家一同来成长。成长就是说我会犯错，对不对？一定会犯错，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呢，律法的教会说你犯错开除啊，这好像那个我们去参加一些那些什么orchestra 还是什么，那个很有一些很 rigid 的，你来不来两次你 out， 就那么简单。但是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这样，他知道我们会好，然后会跌，会好会跌，但是他就在每一次跌的当中来帮助我们，好的时候来尽量的来 promote 我们，所以就是这样，慢慢的就成长，所以是一个容许我们跌倒的一个地方。好，这就是一个恩典的地方，容许我们跌倒，容许我们犯一些罪，犯一些错，但是凭着圣灵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 cover， 我们 recover， 然后从那个罪里面再起来，而不再在那个罪里面，因为神要 empower 我们来胜过这一切。然后我觉得最后圣灵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他把我们带向神，律法把我们远离神，圣灵只会做一件事情，让我们更渴慕神，更爱慕神。当你常常来亲近圣灵，当你常常在敬拜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是一个值得我们花时间来追求的神。好，没有一刻花在神的面前的等候，跟他一起的 fellowship 是白费的，没有一刻是白费的，是功，这就是一个功，我觉得是上好的功，好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一样，听神的话就是跟他 fellowship。 马大在那边忙来忙去，忙了半天虽然很好，但是呢，这上好的是在神面前享受跟他的团契。好，这是神所要让我们能够操练到跟他在一起，能够常常的相亲，有的时候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有的时候呢，甚至在外面，我们都可以回到我们的里面来，借着圣灵来敬拜我们的神啊，跟他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它是一个 sweet 的一个甜美的灵，我们一首歌唱圣灵是甜美的灵，对不对？他带领我们就进到他的里面，享受跟他在一起的甘甜，而不是外面的那种律法，那种 harsh 或者很 cold 很冷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只会把我们带拉离神。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律法只会让人产生愤怒，神愤怒你也愤怒，神愤怒因为你达不到他的标准，你也愤怒因为你说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标准让我达不到，所以这是律法带下来的，只有远离，只有惧怕。但是圣灵来了呢，要我们在里面得自由，被建造，得医治，被接纳，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执事。好，这是今天的标题了，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执事，英文讲的我们是 ministry of 什么 spirit， 就是 ministry of Holy Spirit， 我们是圣灵的执事，我们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字句，字句非常的重要，但弟兄姐妹，字句也是圣灵的启示啊，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标准，当作律法，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恩慈的人。我常常觉得我们要多一些的恩慈，多一些的恩慈，然后在很多的时候呢，给人家机会，好，给人家机会，让人家来成长的机会，好，在一起。然后呢，我发现呢，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爱的教会，是一个有神恩典同在的教会。我们在三基小组刚开始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把三基小组的定义有写出来，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三基小组的定义大家还记得吗？有三个基，对不对？第一个基是什么？没人敢讲哈，你们大概知道，不敢讲而已。第一个是 gospel， 我们有外展的工作，我们的要福音在我们的当中。第二个呢，我们有 growth， 我们是一个成长，个人成长，在小组里面呢，我们要个人要经历神给我们的成长。然后呢，第三样事情是什么？第三个 G 就是 grace，
啊，就是 grace。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来做这两件事情。所以，我这巴不得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恩典牌的教会啊，恩典牌。那么每一个人在相处当中，不管你是在家里面，不管你是在工作场所，不管你是在教会，反正你是一个恩典的人，你是一个恩赐的人。你到哪里，哪里就带下神的恩典，人家透过你就喜欢跟你在一起，透过你就想要听你的经历，因为你是一个恩赐的人。如果你是个 hush 的人，你会觉得你周围的人都跟你作对，因为他们也会 hush。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看见。所以我很喜欢我们的在是哪一边呢？在基督里成长，对不对？啊，那边在基督里成长，成长就是会跌跌撞撞，啊，像我们的那个小 Jason 一样，他会跌跌撞撞，然后每次跌倒呢，怎么样，就会有流血，然后就会怎样，结疤，对不对？结疤表示他学到了，下次呢，他会很小心。所以就是在那个当中，你跌跤不是没有学到东西，跌跤有时候是学到很好的东西。所以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人，恩慈的人，而不是一个律法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主啊，你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你不要你的弟兄，你不要你的孩子们做一个垂头丧气的孩子，你愿意你的孩子都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在你的面前过他每一天的日子，好像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一样，愿意孩子们都高高兴兴。主耶稣，我们就相信要借着圣灵，你要来 empower 我们能够来过这样子的日子。让我们虽然面对许许多多的不顺利，或者是有一些的难处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你要帮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所跨越不过去的事情。你就在我们的旁边，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我们祷告，来帮助我们，也能够跟我们一同的 fellowship，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跟你有面对面那样子的一个甜美的经历。圣灵，你更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一个人，能够在随到随处都能够彰显你的恩慈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诗歌哈。